前不久，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发布。文件中提出，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这让同城同权受到广泛的关注。基本公共服务涉及公共教育、劳动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方面。我国是人口流动大国，困扰外来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应该如何破解？各地实现同城同权有哪些新探索呢？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这位正在辅导孩子读书的家长叫罗荣敖，来自河南。2021年，由于工作变动的原因，罗荣敖举家搬到温州乐清，到新的城市生活。罗荣敖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怕就是说有一些公立学校的一些门槛高啊，私立学校的话费用一般比较高，附近的话私立学校基本上很少，要上的话也到市里面来回，包括小孩的接送啊各方面都是问题。
罗荣敖的忧虑也是很多在外务工人员最关心的问题。这些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大批人员到户籍地以外的地方务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了他们很大的困扰。
现在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意味着随迁子女和本地户籍人口的子女会存在着这样一种冲突。如果是允许非户籍的人口享受这样一种优质教育资源，可能就会出现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之间的这样一种公共资源配置的难题。
罗荣敖对孩子入学可能遇到的问题做了各种准备，让他没想到的是，在乐清，外来务工人员只需要提供户籍证明和实际的居住情况说明，就可以为随迁子女办理入转学。罗荣敖的孩子很顺利就在他工作地点附近的公办小学入了学。而在2019年之前，随迁子女想要进入乐清的公办学校学习，还有着一定的条件限制，而民办学校学费贵，教学质量也参差不齐。
社保、暂住证等入学门槛要求，主要是依据地方这个公办教育资源。当公办入读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民办随迁子女学校满足入学条件。但是，满足入学愿望的同时，他不能享受公办带来的同等待遇。
乐清是外来人口占比很大的城市，每3名学生中就有1名随迁子女。这让当地政府意识到解决问题的紧迫性。从2021年起，当地先后出台多份文件，从政策、供给、服务3个方面破解随迁子女教育难题。
第一份就是我们当时出来的，就是关于入学转学的，就是便利化，放宽入学条件，应入尽入，不设门槛。同时呢，在转学上呢，做到零拒绝服务。我们出台的文件有10来份。
除了放宽入学门槛，在解决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难的问题上，当地引导办学条件不足的民办学校退出办学，拿出真金白银扩充优质公立学校教育资源，把学生平稳分流到公办学校。在此基础上，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的公平性上，乐清教育部门也做到阳光招生和零择校原则招生。
我们在招生入学的时候都是同批次摇号的，在编班的时候，我们也是不区分户籍地域的区县，也是把他们进行混合编班，也保证他们的这个入学机会均等的情况下，也能够享受到一种优质的教育资源。
对我们来说的话，因为子女的教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然的话你可能要回家去上学。政府还是为我们这些就是外来务工的这些人员啊，做了很多实事。
工龄很长的员工很多，所以就是员工都有家的归属感了。
解决随迁子女入学教育这项民生领域的关键小事，让外来务工人员更有获得感、归属感。近5年，乐清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36所，新建义务教育学校14所，民办学校在校生占比由原来的16.2%下降到4.5%。
从前期的提供学位保障，应收尽收，应招尽招， 然后提供100%公办学位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说有学上，现在是好上学，再到这个上好学，有品质入学，这个角度转型。
随迁子女的入学保障需要长期坚持和不断优化。当前乐清在随迁子女入学通道多样化和申请手续便利化，统筹解决100%就近入学和办学水平校际差异等方面仍有不足。做好教育这项基本公共服务，逐渐实现同城同权，乐清已经有了下一步的解决方案。
下一步呢，在入学转学申请上提供网上报名、企业集体办理、转学申请等一件事便利化通道，同步实施教师全员轮岗交流，着力实现随迁人员家庭教育指导的高质量和全覆盖。
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强调，推行有偿驻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中，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再次被强调。在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同城同权至关重要。
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核心就是外来人口的本地市民化，那这些本地市民化的实现很核心的就是我们本地公共服务怎么保障。如果只是说他来这里工作，而没有说让他成为一个可以享受各类公共服务的完整的人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城镇化。
哎，陈奇
啊，
你忙啥呢？
我刚下班。
我听那个天气预报啊，报你那边高温太热了
啊。房间里不热，有空调。
他叫刘兴奇，今年2月入职东莞的一家企业。在东莞，只要有社保而且没房，就可以申请当地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经过申请，刘兴奇一个月后就搬进了这样的保障房。申请时，刘兴奇还享受到了人才租房补贴。
咱们公寓是对外招租的，所有人都可以办理入住，不区分户籍。
本来呢，租金是有800块钱，那我是有本科学历的嘛，按照东莞市的人才住房补贴政策，我可以申请到一个每个月500元的一个补助。那这样折合下来呢，我每个月的所需要支付的房租呢，只有300元左右。
东莞不分户籍、一视同仁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让刘兴奇这样的外乡人节省了很多房租。东莞有1000多万常住人口，外来务工人员占了70%。庞大的外来人口数量让当地政府很早就关注到他们的住房需求。早在2014年，东莞就打破户籍壁垒，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租房申请范围。但政府房源对庞大的外来群体来说杯水车薪。转机出现在2021年，东莞被列为全国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城市。
我们工厂、企业，包括我们的学校、医院，其实原来也配建了大量的宿舍啊。实际上，严格来说，它这些就是保障性租赁住房。但有个问题呢，就是中小企业、中小单位的员工啊，因为他没有配这些宿舍，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些政策的红利。那么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呢，我们从2021年开始啊，就把重点放在这种社会面的房源的筹集上。
试点城市的政策加持让东莞有了向前一步的勇气，但面临的堵点和难点也十分突出，缺地、缺钱。2021年，东莞土地开发强度已经超过50%，财政捉襟见肘，各镇街对此也没有积极性。为了破局，东莞启动无人机三维航拍，扫描识别所有建筑，叠加人口房价数据形成精准调研，用事实说服镇街园区。在钱的问题上，东莞用足用好中央和省里的补助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策性金融工具，多途径保障项目建设和发放住房补贴所需资金。
为外来人口提供住房保障，其实面临很多的挑战啊。一方面是城市的土地资源有限，住房的建设、运营和维护也需要巨大的政府财力投入。保障性住房它怎么样长期可持续的运营和发展，怎么样去动态的管理，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考验着城市治理的难题。
2023年，东莞对公租房保障政策进行修订，强化兜底功能。现在，东莞全市已经累计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9.65万套，当地还发力满足新市民安家需求。2021年试点筹集1.5万套共有产权房。2024年新开工6个配售型保障房项目，共3691套，城乡一体、多层级租购并举的保障体系已经初具雏形。
对低收入的群体，我们是用公租房去给他们做托底的保障，对就业创业的青年人呢，是用保障性租赁住房去给他们提供过渡性的这种住房选择。但对于那些在东莞工作有一定年限，也到了结婚生子年龄的拖家带口的这些家庭啊，我们现在是大力发展这种产权型的保障房，让他们对于购买商品房感到吃力的这些家庭呢，就通过买我们的配售型保障房能够在这里置业安家。
目前，东莞产权型保障房已经基本实现镇街园区全覆盖，配租型保障房完成2/3镇街的覆盖。随着外来人口年龄和结构的变化，东莞在保障性住房的服务策略上也在随时跟进调整，破解用地等难题，满足新市民对美好居住需求的向往。
为了破解这个用地的难题啊，我们市委市政府啊，最近这2年提出一种思路，就是结合我们现代化产业园的建设，集中配套我们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我们未来重点的工作啊，还是要努力的拓展房源，让这个政策红利能够让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去享受。
医疗卫生、公共教育、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着民心。像东莞乐清这样的城市，已经率先进行了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同权的有益探索。但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满足人们的期待还有一段距离。
在同城同权方面，其实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要循序渐进，分阶段的推进。最开始要实现我们讲的有服务，到后面实现服务好。当前的话是要去更多的关注各类基本公共服务怎么样实现均等化。
专家指出，基本公共服务在各城市及区域间差异巨大，要更好地实现同城同权，既需要完善顶层设计，也需要人口流出地与人口流入地更好地进行政策衔接和服务对接，帮助新市民更快融入城市生活，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住、能发展，就要把他们在常住地生活的极难愁盼转变为幸福答卷。
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的理顺相关的制度，更好的构建跨省跨城的公共服务统一标准。同时的话，也要加强地区城市之间的协同，实现一些资金的对接，政策的衔接，甚至是数据的共享，也应该更多的鼓励各地根据本地的情况去探索一些创新机制，把这样一些创新机制在各地进行试点，进而在全国去推广。
实现公共服务的同城同权是一项需要循序渐进、分阶段推进的工作。据介绍，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已经有62项实现了常住地提供，剩余的就是下一步要攻坚的。同时，对于每个城市面临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这就需要各地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做好规划，精准施策，通过公共服务的覆盖和普及，去实现城市的包容性发展，真正的让外来人口感受到城市的温暖。